各位，如果来之前呢，已经看了这个约翰福音今天要讲的这一段经文呢，各位会知道，接下来这几个礼拜我们要讲的、分享的是有关拉撒路他怎么重病、死，然后复活的这个事情。我相信各位读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呢，会知道这样的故事。我们主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是最惊动人心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神迹。那这个神迹的意义非常的大。那当我们主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之后，那时候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就开始计谋要杀他。但是也行了这个神迹之后呢，各位会知道很多的人把信心放在他的身上。那特别在这个神迹里面带来的最受益的就是门徒们在这个神迹行出来之后，神开启了门徒的眼睛。那也盼望各位借着这几个礼拜这个的分享，各位的属灵的眼睛能够得开。那各位，那今天这处经文呢，我们首先看见我们耶稣主耶稣得知拉撒路重病之后呢，圣经怎么说？他一来都爱拉撒路和他两个姐妹马撒和玛利亚。那主知道他重病之后呢，没有马上赶到现场，那他就迟延了两天，在他所在的地方逗留了两天。那这个当中呢，拉撒路就死了。那然后一天、两天、三天，主还是没有来。第四天主才赶到了。各位想想看，在那个时候，马撒和玛利亚他们的心多么的痛苦，多么的无助。各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怕的不是苦难，我们怕的是苦难的延长。那为什么苦难当中看不见主的安慰，没有得到主的解脱？那有时候我们听到比如说一些坏的消息比如说我们身体身上有一些病痛，我们告诉教会，盼望接着祷告，然后看医生、吃药、动手术，能够快快好起来。但是很多时候不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不听劝的孩子，我们一直为他祷告，但是他好像一直没有长大。有一些人的婚姻很多的年一直在冷战里面，很多的问题，或者一些棘手的问题，已经很多个月也好几年了没有解决。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祷告了，呼求神，一年、两年、三年，情况是一样或者有时候更糟，然后我们的心里面的那个痛苦无助当中呢，就慢慢心就冷淡起来。我们因为这个漫长的痛苦，过着一个没有盼望也不期待主的一种信仰生活。各位，苦难蔓延，主在哪里？主在做什么？这都是我们基督徒在苦难当中一直要问的事情。所以这个约翰福音11章拉撒路的病、死和复活的事情里面，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方面的答案。那但各位会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主有显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等待，他等着，在等当中拉撒路死了。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门徒受益，马大玛利亚受益，然后一起来跟马大玛利亚哀悼的亲友和犹太人，他们都信奉了主基督。然后最后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名得到荣耀。各位，有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呢，我们一般上是只有关注一两件事情，也一般上那一两件事情是跟自己和自己的感受有关系的。主啊，我很痛苦，主啊，我的孤单快快挪去，主啊，我旁边的人你快快改变他们，或者我的情况快快好转。所以就只有关注这一两件事情。但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在我们的苦难当中，他同时关注很多的事情，也是伟大的事情，关乎万民的事情。那么可能主在这个当中预备我们这个器皿， 然后或者在这个当中他炼净我们旁边的人，或者用我们所受的那个痛苦来安慰许多的人。各位，没有这个痛苦，各位你怎么会关注外面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问自己的心，我们多看重救恩的事情，多看重永恒的事情。有些人生活当中就愉快，连自己亲友的那个救恩都没有去管。各位，有些人呢就是只有为着自己生活安逸，抱着很多的理想梦想，然后呢追求这一切东西来活。那他们就逐日去教会这样的事，然后你看到他们不知道是笑还是要哭。那这样过信仰生活，他们这一生对救恩的事情也不管，对永恒的东西也不管。但是你说他不是基督徒吗？也是，那良心里面有事，是像是基督徒一样。那有时候你为他们很灰心。有些夫妇基督徒夫妇在一起因为太相爱了，那相爱的两个人彼此欣赏情情爱爱，享受彼此的那个给彼此的那个浪漫的爱情。这个婚姻里面呢绝对不能有第三或者第四个人进来然后求你们帮助我们。他们容不下那要关注第三或者第四个人的事情。只有两个人在里面快乐。有些做父母的，就还没有做父母的有热心一点点，那懂得爱别人，关注别人的事。一做父母之后，整个全身心关注就在自己的孩子的身上，孩子慢慢长大，慢慢长大，哎呀，一直关注他。只有他哦，各方面好，能够出人头地，哦，他们有光荣，我也光荣，他们好，我也开心，那就这样长大。那你有没有问过，在这个地上还有很多很多比你的孩子更欠缺、更不幸的人？他们不但学习不好，他们也没有父母亲爱他们，他们长大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误入歧途，也谁去提醒他们？就这样的孩子呢没有被好好的教导，这样长大可能他不是在很远的地方，其实就在你旁边会有当中的有些孩子，他们的光景是这样。但是你忙着关注你的孩子一切的一切，然后你忘了上帝给你这个孩子是为了教你认识一个小的生命，你要怎么养育他。然后还有这个当中你看到父母为孩子的这种揪心的时候呢，你懂得体恤其他父母的心。如果没有，各位你问我们这个罪性，我们这个我们能够会去思想关乎万民关乎人灵魂的事情吗？我们没有去想。而有时候那个苦难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说就好，这个苦难快快改变，快快好，挪开，然后我能够去服侍你，关注旁边的人的事。没有，多少时候苦难来了又走了，问题来了又离开了之后呢，你很快又会进到原点里面去。这就是我们的罪性的丑陋。直到有一次开始苦难临近，这样祷告都不离开，这样呼求主好像那个问题还是在，但是在这个当中慢慢的你就被炼净。在炼净过程当中呢，你就看到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人的生命，人的永恒。有时候在苦难当中你一秒钟的喜乐都没有，主啊，如果我一秒钟或者一天有圣灵的喜乐能够依靠你就够了。但是现在在这个苦难苦楚没有办法看开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也很辛苦。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就慢慢领会另外一种价值，人的生命，永恒的事。我活着的时候能够爱人的生命，能够把人从罪恶痛苦绝望拯救出来的那个事情，哇，这是多么深奥的东西。那个能够这样把人从罪恶拯救出来的事情呢，多么喜乐，多么有价值的东西。那个不是靠人单单一方面的一些方法经验能够做的事情，你自己被炼净之后你能够体恤人的痛苦，那当中你能够忍耐人，你能够有智慧，然后慢慢的劝解，把人从最终救出来的事情。这样的智慧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在你被炼净。这样被炼净一年两年三年，这样被炼净之后你才会得到的。这都是使徒们他们这样苦心服侍主，劳力的服侍主，在逼迫当患难中服侍主的，他们越来越受恩膏，他们得着的事情。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快点问题就解决吗？你想一祷告了，你爱的人他就马上改变吗？因为你这一生学不到什么东西，你只有在你的自满当中快乐享受这个人生，然后偶尔给上帝一些奉献，然后做一些简单的服侍，这样做，但是其实真正你要震动黑暗的国是做不到的东西。你真的把人从罪恶救出来的事情是很少做到的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够把另外一个人的生命的命运甚至改变，甚至把他从很痛苦的光景当中救出来，那个很少做到的东西。但是教会来到教会都是困苦流离的人，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帮助，不是表面的涂伤的东西。各位，我做牧师的时候呢，我以为就是把神的话学好，然后呢把讲道讲好，这样做。但是这些东西呢是属灵的东西，不是单单的你上去讲一篇道一个道理，把神学读好，这样你就能够做的事情来的。因为你碰的是人的永恒的生命，你要把人从地狱里面救出来，你要把人从撒旦的手中要释放。各位，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做牧师，我也自己已经为主摆上了，但是主还是炼净我。有时候在服侍当中，你们就知道我的脚有一根刺，有时痛，孩子呢有时叫我揪心，有时怎样劝解他，又不是我能够辅导每个人呢，能自己的孩子能够叫他懂事懂想。所以父母亲每一次都问的问题是说，孩子几时长大？我们一直问几时长大，就一直讲这个东西，对不对？然后他长大了之后，你就问，哎呀，他为什么这样快长大？小一点比较天真，对不对？其实都是在苦难当中所讲的这些话了，或者有一些不如意，一直看不开，有一些事情，你讲的话的这个过程。然后用尽力量来帮助牧养人的时候呢，有些人就好一点点，然后等下又完全跌倒，一下子就这样。但是各位，刚才经文怎么说？你在患难当中静默等候耶和华，这原是好的。有时候呢，你想把你的问题告诉人，对，你告诉肢体为你带到，你也需要大家的一个安慰。但是很多时候你回家是你自己一个人，你自己要忍受那个问题，在忍受，但是不是单单苦苦的忍受，你有一位主，他与你同在，他许可那个过程，其实他的关注是你的生命，你的炼净，你的成圣，你的谦卑，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得到很多的光照，很多的领悟，然后学做一个女人的丈夫，学做三个孩子的父亲，学做一群羊群的牧师。这个当中你才慢慢学习，在静默当中你等候主，不是主啊快快，不是在主面前一直吵吵闹闹，主啊我知道你许可那个事情，那根刺，那有时候撒旦的猜疑，为什么在这个当中谦卑下来，所以能够领受天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都明白主在我们身上做的美事，愿我们都明白我们在患难当中好像主没有马上解脱我们的，他的荣耀的作为是什么，让我们学习这个东西。不然的话，我们一生的服侍，我们就看见我们只是蜻蜓点水，或者是我们在服侍当中甚至中了诡计跌倒。所以我是一生30多年在教会里面待着的人，有些人呢看他服侍做得好一点点就骄傲起来，做了一点没有果效然后就放弃就灰心。各位，什么叫服侍？你服侍就你做一样东西，做10年做20年。什么叫牧养？照顾，跟一个人成为战友，成为同工，不是你站上领5个人10个人这样信主，然后马上很快快的，然后哇他跟你一起服侍，你要看到他最丑陋的一面，你要看到他这不得体的那个样子，然后甚至你帮助他他又误解你。5年10年20年你跟一个人这样经过一起磨合之后呢，你就成为最好的同工。问你这一生有没有这样的人跟你在一起，能够认识你明白你跟你一起祷告，你也会了解他，你也成为他的遮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我们 在受炼净的过程中我们得着的东西。不要只有来到主的面前呢，只有要得一些快感，快快的应允。各位主所爱的人，就一定叫他等候。我们一起认识神的话，我们看主给我们有一些等待的功课，或者有一些漫长的苦难，为什么？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十一章，我们看十一章第一节，有一个病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妹妹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各位，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伯大尼。上个礼拜我们的主在哪里？我们的主因为在犹大那个地方，犹太人要用石头打他，他就退到约旦另外一边去。那现在他要从那个地方，如果要走到拉撒路那个地方，就一天的时光。那在这个当中，各位会知道主他怎么做。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先看在这个地方呢，上帝这个圣经讲到我们的主跟马大、玛利亚的他们的关系。特别各位，我们会知道这里所讲的玛利亚是很出名的一个玛利亚，我们的主跟马大、玛利亚有亲密的关系。也特别这个玛利亚呢，是十二章你会看得到他用香膏打破了，对不对？膏耶稣然后用头发就是抹他的脚的那位玛利亚。在这个地方呢告诉我们他们跟主耶稣呢的关系是近到什么地步。他们派人来跟主说，你所爱的人病了，甚至没有说主啊你快来不用这样讲。如果你跟一个人是很亲密的关系，你就跟他说我有事了他自动的，他不会不理会的，马上都会来的，对不对？所以他们非常亲爱的关系。那么这也告诉我们说，主所爱的人主不只是只有跟着我们一起关注永恒的事情，主关注不关注我们地上的需要，我们的病痛，我们肉身的问题关注。所以马大、玛利亚他们认识主的爱，所以在痛苦当中呢，他们第一时间就是派人去找耶稣，要告诉他们我们的痛苦。所以我们真的认识主的爱的人，跟主常常相爱的人，所以不是也只有就传福音的事情才来祷告这个东西。如果你的心灵已经受影响，你很痛苦软弱的时候呢，你不想找人，你只有想要找主，那主也必定垂听。主有没有垂听？主有垂听。那我们继续看那第三节这个地方那妹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句话非常的好在痛苦中呼求主。第四节，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第四节很重要，我们再看一遍，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这句话是专属永生上帝的儿子所说的话，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现在去到殡仪馆然后看到什么尸体然后说这病不至于死然后这是为了神的儿子得荣耀，然后在那个地方一直按手祷告叫死人复活现在有一些无聊的人在教会里面，一些无聊的人就专门要做这些事情各位，这绝对不是这个的那另外更重要的东西是在这句话里面我们会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为人祷告，也为人按手，也人的病痛有需要的是为他们祷告。我们是要把人带到哪里？把他的关注不是带到一个人的身上， 乃是带到这位上帝的身上，就是神的儿子，把信心放在，把眼目放在他身上。所以今天教会很多的侍奉，很多的医治释放的这些事情呢，都是把人的关注带到人的身上，叫人得荣耀。各位弟兄姐妹，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说，我有些观点，我是很反对教会有什么医治布道会或者什么医治特会，就叫什么要病得医治的人啊，或者有什么需要的人，哎，这个聚会啊，这个聚会也不讲是什么主题，也不讲什么天国的主题、耶稣的主题，只有你要什么需要你都来啊，这个地方。人就带着满满的需求，人的欲望来这个地方，请这个教师，请那个神医来给我得释放、得医治。各位，我是非常反对做这样的事情的。你想想看，来这样的聚会的人，他们来的动机已经是不对的。我们还去设法制造那个机会、那个环境给他们。其实我相信现在五旬节过后的时代不是做这样的东西，那专属我们主耶稣基督要做的，并且他来的时候要传的是天国的福音，要叫人认识他。所以在这个当中有痛苦流离的人来到了他行医治。所以有一些很独特性的一些事件里面呢，在这个时代也不认识福音，也不认识整个基督论，也神要做的那个很重要救赎的工作的人呢，他们就只有找肉身的解脱，然后来做这样的节目，开这样的特会，然后叫人对基督教更加的误解。那有些人说，哎呀，牧师，你不要这样讲，你知道有很多这样的聚会里面呢，人来了，哇，他的病啊，头痛、腰痛，什么痛，哪什么东西，都什么绝症什么，甚至都得医治，你哪里可以说没有用？各位你听好，病得医治的不但是在基督教的特会有，回教里面也有，道教里面也有，印度教里面也有，不是只有在基督教有，所有的异教里面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绝对不能说你外在肉体你得医治，那就是神的旨意，就从神而来的。神的旨意是叫人真正认识、信奉他独生儿子基督，那才是神今天所要带来的真正永久的医治了。各位，对这些行医能的东西呢，我跟各位说，真的要小心。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神学家，他是专门研究这些很神秘性医治的东西，他特别是在教会里面的这些有神秘性的医治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看见很多很多去这样的特会的人啊，他们好像都得医治。那他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如果神医治一个人，他是真正的医治他的，但是魔鬼医治一个人呢，他没有真正医治他。那魔鬼医治一个人的身体呢，那个病其实没有肿，那个病是从他的身体转到他的灵魂去，所以他身体的那个症状、那个病已经好了，看起来好了，但是你之后你会发现他很难认识福音，他很难认识福音的经义，他很难认识神纯正的道。这样的人呢，你跟他讲信而顺服，信而查验，信而拥有，他不太听得懂。他只有听喜欢听的东西是能够马上给他的肉体开心的话，他喜欢那种什么信、什么查验、什么神的旨意、神的要顺服，听不懂。只有宣告在基督里得胜啊，在基督里得医治，这个他就听得懂。在基督里面能够得到什么福分、什么祝福，这个他就很听得懂。就叫自己的肉体很开心的那些信息，他才听得懂。那之后， 有叫自己的灵魂要摔跤要挣扎，然后呢来到神的面前要知罪要背起十字架的，这些信息全部听不懂。各位知道吗？我是在教会界里面很久的人，我就看真的有这样的人啊，真的有这样的人，他们是原来常常追求这些医能释放医治的人，然后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有讲到哇我的肉身怎样得释放啊，怎样好起来，但是他们的灵魂他们的心灵越来越模糊，很多属灵的东西听不进看不到，那只有越来越属肉。各位，这就是他的病从他的身体去到了他的灵魂。各位知道吗？这些神秘性的东西呢，我跟各位说有它的危险性的。所以我刚才跟各位说异教里面也有的，有一些人是其实他带着病来到神的面前，那个时候呢你要叫他悔改，他知罪悔改，在神的面前降服自己，没有降服你就给他得释放，给他的病从身体离开，不能跑到哪里去。之后你看那个人他的样子。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起我曾经8年前去以色列，那时候跟很多的所谓教会里面很热心的人，你想就一个人花5000块去到以色列，那个时候那就我一生一次去也是一个姐妹祝福我就去那我就跟很多信徒在一起的时候，一对夫妇他们特别给我一个印象他们是做生意的，然后很多属灵的经历那特会的时候谁要讲方言的上来冲上来谁要得医能的给人医治的恩赐他也冲上来然后他们跟我讲他们很多属灵的经历，每次他们以前大教会里面有这些什么使徒先知来的冲上去我给他们按手给他们什么。最近不久我刚刚听到，我后来很久没有见到他们了，最近不久听到他们的消息，他们已经现在去天主教会了。我说奇怪你那时候你跟我讲，我说我还跟他说你们很追求那时候我是 open mind 这样嘛，我跟很多宗教会的人在 open mind 跑到天主教会去了。有些东西很奇怪的，你暂时看不到，过了5年10年15年有一些问题了，忽然间你看他为什么他的一个基本的信念在哪里，他唯独基督的那个信念呢？其实你不知道。所以很多很多现象性的东西在教会里面出现的时候呢，你们一定要更是从神的道来明白心灵的东西，人的心有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有没有真正的重生遇见神。这个事情如果你不明白，只有被现象的东西来受吸引看的时候好像就是上帝带来的一个能力权柄异能什么东西，各位你会发现你信了20年30年，有时候你自己的身上你都搞不清楚你信的是什么。然后这样的人有时候你会看见为什么他跌倒了，为什么他又跑到异教了，为什么他不去教会了，所以你不得不要打很多的问号。我信耶稣呢我们基督教信仰，如果我相信这是从神而来的，也是神赐给人类的最荣耀的拯救，也是独一的那个拯救，我绝对会相信这个一定也有很多假造，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有假造的信仰。当然我们不能一一去批评这个是假那个是真，因为我们不是神，但是我们大体的来看有一些的现象，我们要 observe 很好的观察真实的信仰真实的医治是怎样的。所以在这方面呢，我是不是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给各位这个亮光好不好请大家不要说有些行医能的特会有些人病得好的东西有些人宣告什么祝福的时候他的生意就好起来。各位你要知道那个问题是跑到他的灵魂去，就灵魂的东西，灵魂的蒙蔽，灵魂不能遇见神， 灵魂甚至有一点听到福音啊，觉知了，受洗了，但是之后你要他在神的道上扎根，他扎根不了，有一样东西蒙蔽他。各位知道吗？这是你自己确认的东西啊，很深奥的属灵的事情，我也不能讲得太明，但是请大家要确认啊。那第五节我们看第五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啊，各位这句话也很重要。各位读了之后，为什么耶稣圣经这样麻烦？耶稣爱他们一家人就好嘛，为什么耶稣素来爱马大他妹子玛利亚然后还有拉撒路？这是讲什么？这个的意思，约翰记载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爱他们的时候，他们主就好像一个牧人，他认识羊，认识他们的名字，对不对？所以一个一个个别的，马大是这样，玛利亚是这样，拉撒路是这样，有个别的个性，个别的需要，个别的难处，个别的性情，我们的主都认识他们。所以你们等一下下个礼拜你会看到我们的主怎么安慰马大和玛利亚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的上帝啊，真的是我们的牧人，我们的牧者。我们的苦楚主知道，我们的苦楚要怎样走出来主也知道。我是做牧师的，有时候看到弟兄姐妹有苦难有问题就不忍心，所以每次弟兄姐妹婚姻有问题，肉身有问题，有疾病，我的祷告是主快快让他们得释放，他们很痛苦的，这是人之常情的东西。我们有同理心，我们都懂这些问题是很揪心，很叫人被折磨的东西。所以呢，我主快快的让他们释放。那每次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主为什么没有马上加门得释放？主每次感动我说，我认识他们比你认识他们更多，我安慰他们远超过你懂得怎么安慰他们，你们了解吗？所以主一定有他的时间的啊。所以第六节我们看，听见拉撒路病了啊，这句话我们一起看，一起读，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啊，我们满头雾水了，对不对？主明明爱他们，为什么要耽误两天，对不对？这个两天有时候对我们的情况，因为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间有限，有时现在在我们个别的情况，这两天变成两个月或者变成两年，有时候有没有变成二十年，有没有可能也有，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怎么静默等候主，主让这个苦难的现实就临到他所爱的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叫他们都能够见证神的荣耀。各位一定明白一个东西，如果你在苦难中，你一定知道主是不迟延的，其实主的作为就在你等待的那个时间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说了，你学做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做一个好牧人，学做这个，在这个当中你被炼净被成圣，这个当中你得着权柄，懂得怎么辅导人，理解人，要把人从问题中最终救出来。所以各位不要因为你的苦难没有马上离开，你要冷淡，你反而因为你的那个患难一直在，所以你不得不需要要靠近主。你要知道你问题的根是怎么解决，那问题的根要解决呢，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连接于上帝，我们连接于慈爱的主，我们才懂得爱我旁边的人，连接于智慧的主，才懂得讲出智慧的话语。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不要去管这个，我们不想解决这个。那如果你不想解决这样的问题，你不想对付你自己的生命，你就会看到一个现象，当你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呢，诶，你有一天你照镜子，你看看你自己的性情，说话的样子，有心里面遇到问题的那种急躁，你发现跟十年前一样。你们有没有发现结婚前结婚后一样？我跟你们说，结婚前不要学的，结婚后会学，结婚后不要学的，生了孩子会学，生了孩子还固执不要学的，等你老了牙齿掉了那时候还要学。 所以忍耐等候，放掉谦卑，寻求顺服，就是这个功课来的，就是这个功课。这个是我们人性不要学的东西。所以宗教，这个人的宗教提供很多给大家不用学这些东西，马上就求神拜佛，然后马上就给你们一个供应，马上给你们情况好，给你心里舒服，谁不喜欢这个东西啊？但是带你走十字架的路的那位主，他自己先走，他现在跟你一起走的，他绝对不是带你走这样的人生。各位，这一生呢，我是每次跟自己说，有时候舒服起来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将来我去见主的时候呢，我的整个的模样，我的整个看不见的那个存在体，整个的为人心思意念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怎样的人。当然我不会到主耶稣这么完美吧，但是我每次想那时候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因这个的缘故呢，我不断的挑战自己。比如说现在就聚会，对不对？我们这个阻断措施过后呢，我们又不能这样相聚，就很多的人是只有这样挣扎，然后怕要不要来还是什么东西，有很多的一些拉扯自己的东西。那主啊，这个要怎么走信心的路？一个聚会不能做两个聚会，你两个聚会呢有不同的人呢，要讲两个的信息，要怎么帮助，要怎么想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面孔的时候呢，他们家庭的问题，自己个人身上的问题，怎么让他们寻求突破？不是等这个疫情完了，然后大家很舒服一起来庆祝圣诞节，那不是这个东西。所以我是一直想，既然我是这样要见主的，我要怎么带我的弟兄姐妹，当他们要去见主的时候呢，他们在主的面前是怎样的人，那他们也能够很自豪很光荣的这样要去见主，期待的去见主。所以这是我的祷告了。那所以我们看我们的主他逗留两天之后呢，然后呢他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那 第七节讲这句话的时候，门徒很紧张，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那各位，我们都知道上周的信息，犹太人要拿他，用石头要打他，对不对？因为他说他跟父原为一。各位，有时候我们在做主的施工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那个危险，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各位明白吗？就是偏要去，我们的主也知道非去不可，但是这个是单单一个胆量吗？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去到有一些地方危险的地方传福音，还是说你没有胆量你没有，我们人常常这样讲，但是其实这个不单单是只是胆量的事情，给你胆量的是真理，真理和圣灵，圣灵叫你明白了真理，然后心里确定非去不可，像保罗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一定来明白为什么我们主耶稣知道还是要去然后我们主讲了一个奥秘在这个地方，我们做主的工作的人，我们里面要存着怎样的一个认识。第八节第九节，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它没有光。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比喻，对不对？很简单的话，白日12个小时有光看得到，做主的施工不怕，不会跌倒，对不对？那黑夜一来的时候呢，你一做什么就跌倒了，要做什么就不能了，有环境的阻挡，人的阻挡，甚至你自己本身你要做什么的时候呢可能身体不好啊，或者忙啊，或者怎样，你也被阻挡。所以呢，一个白日黑夜，这里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各位注意听，主说白日十二个小时，谁定的？上帝定的。所以在属灵的层面呢也一样，上帝定了一个时间，让我们能够成就他为我们定的旨意。所以第一，你要知道在做主的施工的时候呢，虽然有挑战有危险，是第一呢，你记得神为我们定的时间不被缩短也不被延长， 所以白日只有12个小时，这个意思了。所以呢，你的时间，你能够活在地上，你能够有效的服侍主，完成你的使命，不管你的使命是可能你是要拯救你的家族，或者你要带来地区福音化，或者你要做很重要的一些事情，上帝要你建立一个教会还是什么，上帝定的那个时间不缩短不延长。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你要知道你没有永远，你只有那段时间，你只有那段时间。如果我们讲一天的时光来讲，今天过了就过了，没有办法再做，我没有办法再做昨天的事情，对不对？昨天是神教我做的，不做的话过了。如果一个肢体现在生病了，然后你也很忙，然后你自己也有问题，也为很多的事情揪心，但是他病了，你要去安慰扶持他，哎呀等一下吧，等一个礼拜他病好了，你要去跟他讲什么？没有东西讲了，对不对？感谢主，哈利路亚，你好了、哦、你在病的时候呢，我就有为你祷告，他说我病的时候你在哪里、哦、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体恤自己自己的难处，或者体恤要做那个事工的难处，或者那个危险，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因为我做牧师的时候，我一直提醒我自己，无论怎样忙，总是记得不要做很多的事，但是要做重要的事，因为主为我定的那个时间就只有这个了。但是各位，你也不要灰心，我跟各位说，那主定的时间呢，因为主说白天12个小时可以做工，换句话说，我在白天我上十字架被抓上十字架的时间还没有到之前呢，我一定能做完父叫我做的，你们了解吗？所以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还没有来到那个终点之前，如果各位今天紧紧的跟随主，你要去见主的时候，你不会有遗憾，你该做的都会做完的。主为你定的那个时间足够你完成主为你定的那个旨意，然后去见主。所以没有一个人能说哦，主没有给我机会，主没有给我时间还是什么，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的。这三个原则里面呢，给你一个平安。我这样讲好吗？我最近其实上周刚过的一周，跟我的中国的同工通了电话啊。那其实他们现在在听我七年前八年前的门徒培训讲的那些信息的时候呢，其实我都忘了。我说那时候牧师，其实你讲的很多的话，好像你在讲道当中，你说主要接着我们教会做什么什么什么主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什么。其实呢，他说其实这几年你都已经做了，你都做了。我们就一起确认这个我是2011年1月8日开始到中国去宣教的。1月8日很容易记，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身上，对不对？每次用那个经文。那然后我是一直到2017年4月25号被抓，然后26号就是出境离开中国，之后到现在我已经在他们的黑名单里面，没有办法进中国然后算一算几年这六七年的这个时光里面，就有一些的教会也不是说阵容很大很大一些的团契，有一些被豺狼吃掉了也有有一些因为牧师不能进去，他们也跌倒了，也失去信心了。有一些跑去跟什么释放医治这些新使徒运动的这些恩典福音的也有。但是我就发现，我后来跟同工们一起确认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听我们基督生命堂的信息的， 也借这个信息然后继续传递，然后建立团体，建立教会的是更多的。所以呢也发现很多牧师在的时候的很多的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同工们，现在反而这七年里面变得更刚强。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主为我们定了一个时间，甚至在一个宣教的现场定了，我没有办法再进去了，但是主继续做的工作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了解吗？所以呢你在你的家，你在你的小组或者你的侍奉的岗位，你要忠心，你要确信，有时候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人很难搞，没有关系，还是要奉主的名靠主来搞，继续做，继续牧养，继续帮助，继续劝勉。你做完了，主叫你做的，你过后没有办法再做，也没有能力再做，但是你会发现主继续做。各位你明白这句话吗？主继续做啊！有一天你就发现，哎，我没有想到我这么刚硬的家人，不听劝的孩子或者配偶，哎，他们这样信了，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这就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切据，因为我们有限的人性，我们的最大的仇敌就是做什么没有果效就灰心，每次都是这样，灰心然后就冷淡，然后就在那个地方浪费时间，坐以待毙，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主定的白昼12个小时，你们不要灰心，在那段期间你做，但是过后呢有些情况不许可了，或者你的身体的情况不许可了，那时候你要做都不能做了，真是很奇妙的事情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上班的上班族的哈，不要就是一直要赚钱这个东西啊，赚钱养家糊口，我跟各位说在新加坡饿不死，是我们的欲望还有这个社会的整个的动态一直推动我们，要得更多更多的东西。你带着使命去上班，我还是跟各位这样讲，带着使命为福音的缘故上班，带着祷告的心观察主的群羊在哪里。你在那个公司5年，你留下5年的祷告，那各位你走了之后你想都想不到啊。很多最近我们文刚长老以前是做这个电脑，他有一个上司啊，有些人可能知道啊，那时候他一直要跟公司的人传福音，那就影响这个上司。那上司忽然间这个孩子生出来早产的时候有一些问题，那他就叫我去看，那时候呢哎呀就很紧张的状态啊。最近他在我的他的上司我不知道去了哪里，他在 Facebook 就是写信给我说，我的孩子，我这个儿子朱牧师你还记得吗？你就在那个时候他在 ICU 的时候你来祷告，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为一个漂亮的男孩，我说你给我那个照片看一下，哇这个孩子，他说我就记得他的命是怎么得来，我要这一生怎么叫他荣耀主爱主，这个东西就很奇妙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真的如果 mindlessly 糊涂的这样活5年10年这样过了，然后呢只有最后赚到钱，哎，什么都没有赚到了，什么冠冕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人的生命什么东西都没有，对不对？就这样离开了，或者换跳槽一个工作，然后这样你跳到50岁的时候呢你发现人生真没有意义，钱都赚到，屋子买了，车子好，都是很好的，什么都好的，但是呢好像心灵很空虚。所以呢哀痛的人有福，饥渴的人有福，你要得满足，虚心的人有福，天国是你们的。哎，总是觉得里面没有东西，总是觉得主啊你的使命你托付我的东西就没有做，我要做我才能够满足，各位愿主祝福我们，我们继续看，这个下面的经文里面，要读完了，那我快快这样读了，第11节，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原来我们基督徒的死亡在主的眼中是睡了， 斯提凡殉道的时候呢，圣经记载他也睡了，我去叫他醒过来。那门徒不太听得懂，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嘛。耶稣这话是指着他的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了。我们的主说什么？我因为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最亲的朋友死了，为什么他能够欢喜？因为他看到最终的结果，对神的名是好的，对门徒的信心是好的，对玛利亚、马大在场的犹太人都是好的。所以因为这个事的缘故呢，也我们主知道他必进十字架。这是之后文士法利赛人要杀他了，所以他走进十字架。所以圣经怎么说？他因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所以甚至我们的主也知道，我快上十字架要完成了人类的救赎了，虽然知道那是苦难，心里面也有欢喜。你们了解吗？这就是一个真的服侍主的人的他的一个心态。所以在地上呢，有两种，一个有苦难来，心里面有挣扎，有一些伤痛，是另外呢，主啊，这原是你的旨意，你要成就的事情，所以呢，因这个也欢喜。所以这个两个地方呢，常常在你的生命里面交战，那你才知道你是在这个地上过一个分别为圣的基督徒信仰生活。所以这个地上呢，没有一律的开心的，你们明白吗？你一律的开心，开心的时候，有一天你要问，我开心什么？我只有开心的东西都是现在一下子会不见，然后我就不开心的。那你就要问，那我的开心到底有没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你有没有这样问？所以呢，我们认识真理的人，他有点一律的顺利，一律的开心的时候，又想这个到底有意义吗？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谨慎，活在地上。最后我们唯有明白的一个东西就是，我顺便这样说了，通常我们地上的很多的挣扎都是因为地上的得失所带来的。人真的是一个活在地上，连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就是在这个生死的这个过程还活着的时候，一个得失看得很重，财富的得失、健康的得失、关系的得失，这个得失这样祷告。单身的弟兄姐妹，你为你的婚姻祷告的时候，主啊，我在找伴侣的事上能够叫众人得益处，这样祷告。婚姻受到一些炼净的，让婚姻的炼净使多人得益处，先这样祷告。养育儿女的有些辛苦，让这个事情能够安慰多人，这样祷告。然后祷告到有一天明白了，因此我就欢喜啊，像我们主耶稣这样啊，因此我就欢喜。因为当我一直这样祷告的时候呢，我的心慢慢看透有些事，超越地上的得失，也至战至今的东西超越了。然后主啊，我的喜乐在于不是这样问题马上挪开，而是今天有这个问题，今天就顺服你。我的孩子呢，还没有长大，昨天你给我问题，今天你给我问题，没有关系，今天他给我问题，我今天按着你的旨意教导他了。明天要教他什么，那明天主来告诉我，我再顺服你。但因今天教导该教导的，我就欢喜。你们明白吗？这样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你的家庭的生活或者你的病痛还是什么，这样一天一天过，那就对了啊。其实这个经文其实 解释是很容易，但是我们真的要应用出来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因为这是生命之道。那最后我真的要讲完了真的要讲完了。第十六节那现在有一个人出现了。十六节，多马又称为底士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跟谁同死？跟耶稣同死。因为之前说什么，主啊，犹太人用石头打你，你还要回去吗？然后主讲了很多，就白日黑夜，白日能做工，黑夜不能做工。那可能这个底马呢，听他讲什么讲什么，就整个脑海里面就是他要回去，等下又会被杀还是什么。然后那讲完之后，我们走吧。那底马就，哎呀，我们跟他一起去死吧。跟他同死，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各位，这是什么？对，有，我跟各位说，我们很多人的一个服侍的心态也是差不多跟底马一样。各位，底马是什么？底马你们都知道，在二十章他出现，对不对？主耶稣复活之后，只有他没有看到，他第一次显现。然后呢，门徒说：“我们看到主复活了。”他说：“除非我用手摸到他的钉痕，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对不信，对不对？”后来主就出现了，对不对？出现八天之后出现，他跪下来，我的神，我的主，那主说什么？那你看到了才信，那没看到就信的更有福了，对不对？通常这样信心软弱的人的他们的服侍因为信心软弱的意思就是他们的属灵的警觉心没有，听不太懂属灵的话，所以听不太懂属灵的话的人，他们用的，他们服侍主的是用什么东西啊？是用一股义气，慷慨，我的人的一种勇敢，暂时的勇敢，我们跟他一起死吧。彼得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其实没有搞清楚主要做的事，主是一步一步去完成使命，然后上十字架，然后怎样的要复活，他不明白这些东西。主在白昼要做的然后黑夜不能做的是什么也不明白，所以就靠一股义气。我是这样跟大家说尤其我们在一起服侍主，我知道有些人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彼此之间尤其是大家跟牧师有时候我听到弟兄姐妹，我看弟兄姐妹服侍的时候呢，真的好像牧师对我们很好，教会对我有恩，不能辜负，所以我要好好干，好好做，好好什么。弟兄姐妹你们记得，你们要看到神要做的你们才做，你们要看到圣公的荣耀，圣公的价值才主。你对牧师的一股感激，牧师也很开心你对教会的感激，教会也心领。但是我们知道，在打属灵的战争，这个是不长久的。人的一种义气胆量，是当真正面对那个黑暗的势力惊吓人、压迫人的东西，没有办法胜过的。所以还是用信心看见主，然后知道主要做的，跟从主而做。没有人知道，但是你越做越喜乐，你都是面对主而做的。各位，这个就是约翰福音要告诉我们的。很多很多都是认识这位主，信他是基督，然后跟从他。那最后叫彼得，你跟从我吧，不要看约翰，彼得总是看约翰。那他呢，你来跟从我，对不对？你们了解吗？所以盼望这个约翰福音讲到最后各位的整个的生命是这样活在主的面前。阿们，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让我们今天从这个经文也这个主题一生会明白，有时苦难临近，主好像迟延，但是没有迟延，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你的真理，你的圣灵向我们说话，使我们很真真实实的透过认识你的道 能够活在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欠缺之处，我们的盲点，我就正是我们在看这个约翰福音，也你带领门徒的道路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主啊，门徒有时候怎样的糊涂，我们也糊涂。我就说人是没有可夸的，只有主是真实的。求主也这样的教导我们的时候呢，使我们的心每个礼拜这样听到就明白起来，心里火热，看见那与我们同在的主。也现在无论我们在这样的难处苦难里面，但愿我们接着今天的信息，我们就明白了主啊，答案就在那个过程等待的过程中，让我们晓得怎么静默等候你，也在这个当中接受主的炼净与成圣，使我们的心肠跟主的心肠越来越合为一。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